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少吧一点。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什么叫做成熟。那近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发了一篇文章，文章就说到啊，一名年长的老板正在纠正一名年轻的女员工。老板说仓鼠 hamster 这个单词里没有 p， 可是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反驳道，我就是这么拼的。老板建议他呢查查字典，之后这名员工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流着眼泪要求妈妈告诉老板，你不要这么刻薄。那后来来自丹麦的《幼儿话》一书的作者就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不如前几代人成熟。现代电影呢，颂扬不成熟，从摇滚乐堂和泰迪熊里顽固的成年孩子，再到不停重拍的蝙蝠侠和蜘蛛侠，现在去看电影感觉更像是去玩具店。那这个作者的潜台词也很明白，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流行文化似乎觉得幼稚化，这可能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一些人的成长。咱们首先来说说吧，二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本国是否也看到年轻人有这种类似的趋势，老感觉离成熟还很远，可是他这个岁数应该是你感觉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等等等等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趋势，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加里布，
其实我的回答是是，同时不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私人故事。我爷爷呢，是他那时代是算文人，就是文化水平挺高的。那我爷爷是什么文化水平呢？我爷爷是中学毕业，他那时代中学毕业是属于不得了，而且我爷爷呢还出国工作，当时是英国人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英国那个嘛。那英国人还把他送到缅甸，现在的缅甸，我爷爷在那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呢？肯定是做那种普通的那种文员，就是说英国人的助手啊什么的。那时候那时代能做个这个助理或者是这个助手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就是这是一种时代的变化。我爷爷那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来挂钩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根本就不往这个方向考。或者说我爷爷那时候爷爷成熟吗？我爷爷是很成熟，他是在他那时代的样子，他那时的技术上他很成熟。那我现在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年轻人呢，他在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技术上，现在的舞台上，他也是很成熟。这是我是感觉这两种成熟是不一样。就刚才你说这个，刚才这个说 hamster 这个里面有没有 p 这个字啊？那其实这问题，包括丹麦专家写的那本书是我看的，其实很多时候呢，这是一种看法的问题。说实话，现在的英语单词，100年前的很多单词我们现在没有用。100年前 buy。就是买卖的卖，这不是这么写的，它写的是 purchase， 但是很多这种单词是变过的。现在我们说 you， 以前是讲的是 die，
对，
所以就是也许某个角度上这个员工是对的，但是呢，要看就是说什么样的常客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给他。
但是我插一句啊。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他可以坚持己见，说我就认为这个 hamster 仓鼠这个单词有屁，但是呢他居然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流着眼泪让妈妈去告诉老板，你不要这么对我刻薄。这个是不是
对这一点是我本来也是想说，这一点可能就是他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前面就是为什么 hamster 里面，就比如说我们说 psychology 心理学，为什么 psychology 一定要 p 开头呢？对吧，我们可以简单化嘛，不要写这个屁呀。其实我自己多少是被老师为了这事儿被打过啊。我小时候就是这些单词就是一种痛苦，一种噩梦。但现在我知道这本来是可以简单化的。那这部分是我可以理解，但是后面那部分是他给他母亲打个电话啊， 然后呢就说这长辈或者什么这个上面的这个领导怎么怎么，这一部分是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是可能会更刮到这个心理学啊或者什么的另外一个方向。我只是说这个年轻人，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方向上面呢可能有差异，但是它不是问题。
嗯，
我其实有些赞同的，有些不太赞同的点。首先呢，我觉得我父母，就是我小时候我父母会觉得我很幼稚，他们的父母会觉得，
好像现在你的父母不这么认为似的，
不这么认为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就是比我们小一代的这些人比我们幼稚的，而他们可能不太会懂我们为什么觉得他们幼稚，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的，然后我们接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以前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懂这些其实现在是没有用了，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懂这些，比如说懂这些收音机啊等等这些现在我们不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些东西，我懂一个小朋友了，现在他不懂怎么用呢，我会觉得他比较幼稚的啊，他觉得一个手机什么都可以做啊，可以听音乐啊，可以看视频啊，可以拍照啊，包括现在的小朋友你问他们拍照就是你要做什么姿势来拍照，他可能只是一个手这样点点他自己的手，因为跟一个手机一样的，我会觉得很幼稚啊，他不懂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也不能怪这个小朋友他没有接触到前面的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就是喜欢那种可能比较可爱啊，比较就是小朋友的这种玩具啊，或者是看漫画呀、这些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看这些东西会比我父母那一代或者是我爷爷这一代的会喜欢的更多。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有几个原因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时代变了，我们有这个休闲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去玩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些东西啊对小朋友来说太幼稚了，对我们刚刚好，就是这种最近大家都在说这个，我以前很不能理解，直到我就是我也开始喜欢了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说我挺喜欢买一些可爱的挂件啊，挂在我的包上啊，这种毛绒玩具啊什么的，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后来中间可能15岁到可能20几岁会觉得很幼稚啊，只有小朋友才会带这些了、
但现在又回到不幼稚的那个阶段。
现在觉得反正就是我也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反正我很明显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工作啊、我有自己的家庭啊等等，所以我喜欢我可以买，但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太过了，像我看最近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中国比较流行的那种一些店铺啊，他们买一些毛绒玩具像一些蛋糕啊之类的，然后他们会假如在上面加一些奶油，都是虚拟的，就是他没有奶油，他假如在上面加一些奶油啊，然后把蛋糕切块啊，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把这个毛绒玩具就是卖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是不能理解，我觉得
我也在短视频上看到这个东西了，一开始我琢磨半天这到底卖的是什么东西，假装的在上面给你撒上奶油啊，然后一边撒还一边给你去手舞足蹈的跳舞等等的。
对，这个我觉得你可能不能理解，我作为一个90后说实话我也不太能理解，但是我接触一些00后的朋友、
完全理解，
他们很喜欢，他们特别喜欢、觉得这个东西太可爱了，而且不是这个毛绒玩具可爱，是它周边的这个服务，就家装它有什么什么东西啥的，他们觉得哇这个服务太到位了，太可爱了，这个我真的觉得我无法，这也不是无法接受吧，就是我理解不了。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相信一些的产品或者咱们年轻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看我们所喜爱的东西也觉得咱们很幼稚，对吧？比如说那会儿我花了很多的钱买一些明星的海报，一定要贴在墙上，家里我的卧室的墙上。我就说包括10块钱一盒的磁带啊，10块钱是很昂贵的，但是也买了很多，在父母看来也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现，这些钱留着不好吗？买其他的一些吃的或者衣服等等的。所以我突然就是想说，也许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年龄段咱们没法去隔辈的去评判他们是幼稚还是成熟，对吧？但是咱们往下说，也许大家能找到一个相对的交叉点，就这篇文章啊还引用了一个调查，就显示说现在西方国家的孩子离开家经济独立独立生活结婚生子的时间越来越晚了，在30岁时达到成年传统标志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那成年传统标志或者说一个传统的成熟标志在欧美在欧洲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我想这个外在就是经济独立或者离开家独自生活了。那如果是内在的话，可能责任感、包容、耐心、情绪管理、抗压能力等等等等，都应该算是成熟这里边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法国经常会在就高考之后就会离开我们的父母，离开我们家。当然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没有宿舍，所以我们会去外面住，所以我们会住在一个公寓啊，然后就是要稍微独立一点，因为没有食堂啊，没有室友去帮你，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多现在在法国很多大学生是会觉得自己很独立的。但是其实我看来，当时我也是，我17岁就离开了我父母家，我去了有400多公里的另外一座城市去读书，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我很独立，我自己住啊，我自己做饭呀、啊、等等，但其实也不完全独立啊，因为其实还是靠着父母的这个钱生活的，对吧？父母来付房租、啊、
还是有一定赞助的。
对，或周末回老家还要开车带一对脏衣服去父母家里去洗，因为不太会洗，怕把它弄得小一点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妈妈做饭呢，然后那很多饭盒，然后会那个读书那个城市，然后就放在冰箱里，然后吃一周那种。所以就是当时有一种错觉，是感觉自己很独立，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个它不完全是独立的，它是一个我们学习变成独立的一个过程。而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像在法国或者有类似的这种经历的国家，我们可能会看上去比较成熟，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17岁就离开了，他好成熟啊，但是也不一定是。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法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们高考什么年龄还是一样的，所以还是17、18、19岁就会离开父母啊，然后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可能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读书的时间会比较长，现在研究生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在法国，所以你读书的时间越长，除非你在旁边打工赚自己的钱，那你就只能花父母的钱，那你就不能完全是比较就是独立啊什么的。
现在很多的法国人他的受教育时长是越来越长了，也导致可能前面新闻当中所说的所谓30岁达到一个成年传统标志的人口比例会大幅的下降，所以他可能在校园当中一直在学习，他的身份是一名学生，所以可能所谓传统的结婚生子等等的就不停地往后错，这也许是上一辈或老一辈人认为怎么不成熟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或者原因。
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真的成熟，你读完书了那就工作了，然后你就承受了，你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法国父母是哎，我希望你不回来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他也不讲究你什么，你能不能就是你要不要喜欢打游戏啊，喜欢可爱的东西啥的，这个无所谓了，是你个人的爱好，但是你离开然后别用我们的钱了，我们也要退休了，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用自己的钱去做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这些东西就承受在法国就是这样的，是经济独立这个很重要的。
自己独立在外边住，不再使用父母的钱，这就是成人了，成熟了，至少从一个外在的形式来说，这一点跟亚洲国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差距或区别。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孟加拉国怎么样？
孟加拉国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成熟的这个定义是有一些区别，有的国家有的民族有的文化的成熟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包括年代啊。我前面刚才说我爷爷，他那个时候呢他中学毕业就我觉得他非常成熟，已经到出国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我是不太愿意说现在的孩子不成熟，我觉得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呢，但是不是唯一啊，重要的标准可能是责任感，你是否有责任。
我突然想到中国人经常说的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对吧？60耳顺。其实30而立呢，就像前面乐乐所说的，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上的我成熟或者说独立的一个标志。而真正一个人从我们一个最传统的思维，不管是他的说话语言表达又或是待人接物等等的，让人对方舒服，有责任感，有包容心，情绪管理等等，也许到40岁是一个人也许真正的一个成熟的节点。 当然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剖析我自己或者周围的身边的朋友，甚至我在想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也许他们也未必成熟，他们也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矛盾，比如说他们的情绪管理啊，他们的抗压能力啊，他们的包容心啊，耐心程度啊，等等等等的。如果把这些放到一个成熟的这种坐标当中，我相信我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组成成熟这两个字的。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可以彻底想开了，人可能永远不会成熟，或者说100%的成熟。
哎，你说的这个让我去想，我们法国人会说一句，就是我们也会认为就是长寿它是一个过程，你是永远大不大这种最高的这个标准，就是像你刚刚
永远都是比较级，没有最高级。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说法去说你什么时候算是就是稍微成熟了一点，或者是可以说是长大了点。那是当你意识到了你父母也是人，就是也是普通的人，他还会做很多错误的，他不是说什么都对。当你有一天你懂了这个，那你就成熟了，那你就长大了。
可我还想当个孩子，按照你这个标准，我不想成熟。如果偏要说成熟的话，我记得我的父母第一次跟我说，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长大了，像个大人了，应该是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分给了他们，奉献了给了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哎呀，这孩子懂事儿了。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夸奖我，你长大了，成熟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不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觉得从小接受教育要孝顺父母嘛，对吧，第一个月的挣的工资给父母孝敬他们，这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未必一定说是我长大了成熟了，应该是没那个想法。
我觉得我很多就是我生活当中很多次我以为哎我成熟了，哎我成熟了，但结果后来呢过了两年过了五年，我就回想我当时就是当时的我，然后就觉得哇一点也不成熟。包括我19岁刚来到中国的时候，那我觉得哇我好厉害啊，我能去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我还挺年轻的，然后我是一个人出国，当时我觉得哇我好成熟。但结果就是碰到了太多的什么文化冲击啊，然后就是19岁还太年轻了，还是有很多想法是就是很多东西啊是不会做啊，很多想法是还没有思考，所以后来就是在中国慢慢的也可以说慢慢的长大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25岁我会看我这个19岁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哇当时的自己是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快30了，我看我25岁就是25岁的我，我也觉得是个孩子。就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会看5年前的我，会觉得挺成熟了。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这一天的，可能我一直会
永远在成熟的路上，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其实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我们每个人，就是我说我自己，我内心里面呢是存在一个很调皮的小孩，所以
怎么要内心里边我们都看得出来你也很调皮，
讲的不深。
你只是看出来我调皮的10%，还有90%是我藏起来。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电梯里面没人，我就自己突然间跳一下吧。就是这个动作，你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什么的，你在电梯里面有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做。那你说我是什么，我是幼稚吗？其实不是，我们人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表达，知道吗？我是这么看的啊，我没有说这是一定啊，因为这个是确实没有个定义的。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里面，乐乐还有 Peter 你啊什么，我们都是乐乐里面也刚才他这么讲，我就感觉到他里面有个小姑娘，你里面可能也有个这样的这个小男生。
每个人我相信心里面都有一个迷你蜜，一个小小的我。
对，这句话蛮好听啊，迷你蜜。那我觉得这个迷你蜜要保持，要把它活下去。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在你里面。我以前呢，就刚才乐乐说他19岁来中国，我也是19岁来中国。那个时候我最希望什么呢？把我里面的这个迷你蜜要杀掉。我就是那种打扮的就像老人一样的呀什么的，我后来就感觉哎不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个迷你蜜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你说我幼稚或者我不成熟，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这个就是说
小小的我。
对，小小的就是这就是有点像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其实我刚才讲到我们三个人莫名其妙谈到哲学上面来了，那我就觉得我这个是很平衡的。
其实 这篇文章呢，最开始让我首先想到了，就是按照这个作者的逻辑和思路啊，我想到了应该是十几年前吧，曾在中国流行过一个说法，叫做草莓一族，说的就是表面光鲜亮丽，但是呢承受不了任何的挫折，一碰就烂，就像一个很好看的草莓一挤压就变成烂草莓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是很坚强的，也许有的时候是草莓一族，每个人的承受压力或者不同的事儿的那种承压的能力或者耐心度啊、包容度等等啊，可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至少今天通过这样一个话题，可以让我们从更多维的角度去审视自我，或者说审视别人，也不妨去思考一下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或者再去碰到某一件事情、某些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更加成熟，或者说更加有素养，让对方感觉舒服的一些交流的手法或等等。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会对成熟或者说幼稚有着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首先自己先别太过的内耗，不要太过的跟自己内卷，同时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去打理好，找到一份良好的心情。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当你碰到挫折的时候怎么会调理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三个人无意中走进了一个哲学的小角落，来共同谈论了一下什么是幼稚，什么是成熟。希望各位听众不会朝我们三个嘲笑一句，聊成熟本身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事情。不管怎样吧，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或者说启迪。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waiki。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生。